我们一直对在国内的过去的基督徒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王明道弟兄，加上鸽子弟兄一直鼓励我们回国，所以呢，心里就考虑一下，说回了国能做什么？是要参加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回国以后是能够做什么啊？所以我跟这个段青商量一下，就说其实可以看一看民国时期的啊。我们讲王明道弟兄，讲尼陀生弟兄，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道人，包括也包括丁光训这样的人哈。我们也对他们的事迹是有所了解的。但我想说，作为民国系列呢，就说民国其实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活跃在这个100年前，就大概是1923年嘛，啊，100年前的这个也是一个充满变化的一个局势。我对历史也是很有兴趣，所以，今年的这个月的3号，严明富去世了，91岁，在北京去世。严明富，我想经历过8964的人应该是有点印象的啊。其实严家是基督徒，严家是东北人啊，是我的老乡，所以我对他们家历史还是了解一些。然后为了这次讲到，也准备了一些材料，看看时间够不够吧。我在想说，今天如果要讲的话，就讲两个家族，都是基督徒家族，大概是活跃在中国100年前的上一个巨变的时代。那一个就是严家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一家3代的经历。另外一家呢，如果没有时间，就等到这个过几个月再讲，讲一下这个晏阳初，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这一家也是基督徒，全家都是信主的啊。再看看他的这个经历啊，大家知不知道这照片是谁呀？
不知道，
哦，这个人叫阎宝航，我不知道阎宝航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名字？
没有。
那这个人叫阎宝航啊，辽宁省海城县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就去读书了。他家里人也很多，有六个兄弟姐妹。他的父亲呢，因为农民嘛，也没有多少钱，就让他去读书，想读一读你就娶个老婆，在家务农算了啊。但是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好的老师啊，好的这个学校校长就鼓励他说，应该让他继续读下去啊。他就考上了这个奉天，就是沈阳啊，奉天2级师范学院，就在那儿读书。读书的时候呢，就接触到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设施非常好，有这个游泳池，有网球场。当时呢，负责的人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是北欧人，是丹麦的，但是他是美国来的牧师，叫普赖德。他就认识了这个18岁的阎宝航啊，阎宝航长得人非常高大，也善于运动。你看东北人都是善于运动，然后呢又爱交际啊。所以呢，他们这几个人呢，就他和他的一些同学好友啊，都来参加这个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当时张学良就总去那儿打网球，那是这个奉天，就是沈阳啊，当时最好的网球场。所以通过打网球啊，经常在那活动啊，就认识了这个阎宝航和他的这些朋友。张学良对这阎宝航印象非常好，所以就很快他就跟着张学良。他大概在18岁的时候，因为认识这个美国牧师嘛，所以他在这个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就信主了，大概23岁的时候受洗，啊，就是1918年5月份，然后呢，他就在这个青年会里做事情，他就在学习部工作，当时给他开工资是25俸票，因为这个俸禧嘛，在这个张家的控制下，他25元，那也很多了啊。他拿到这个钱以后呢，他就和他同学们一起在奉天呢创办了一个奉天贫儿学校，就专门招这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免费来上学，然后他每个月的收入他大概捐一半，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啊，捐一半的钱给来开这个学校，所以呢他就被选到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去学习去进修。那在这个期间呢，他就感受到了，因为东北还是比较闭塞的，所以他在北京呢北平呢就接受了很多这个当时非常流行的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气氛。啊，那他回来以后呢，继续在奉天青年会做事，他就和这个青年会的骨干成立了一个星期三会，所以他们每星期三呢在一起聚会，好像不是圣经啊，但是讲的是这个民主自由啊，反对专制统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啊，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啊，这些思想，反对包办婚姻，新道德呀，反礼教啊，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呐，是搞这些。1924年就过了3年， 共产党呢就派一个人叫韩乐然，这韩乐然呢是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混迹的，他就拿了这个上海青年会的信，就来到奉天，就开始要在奉天这个寻找这些进步的青年啊。然后当时他找来找去跟这些人都接触啊，就觉得这个阎宝航和这个外国传道士和这个张学良关系太密切了啊，还是不要发展他啊，因为这个有一定风险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阎宝航身边的所有的这个青年骨干全发展成共产党员了啊，只有阎宝航不是，但他身边的人都被这个韩乐然发展成共产党员了啊。然后后来他又过了三年，他大概就有所察觉，他就开始就是说思想也非常左倾，他就说哎，他可不可以入党呢？但当时这共产党还是就跟他就不接触。然后张学良呢因为跟他很好嘛啊，就说你呀、啊、我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就花钱呢送他去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读社会学，说你去读四年然后再回来。但是呢因为东北当时局势就发生很大变化了，所以他去读了两年就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又讲到他，我们以后一会儿还要重点讲他的太太，太太也是一个很风云的人物。他太太当时就问说，我丈夫去英国读书，那你说他回来会不会就不讲中文了，就天天讲英文了？然后别人说啊，那也有这个可能性啊。然后他太太是东北这个妇女啊，没有经过什么教育，他太太就开始学英文，就说我丈夫以后回来就学说英文了，那我也要说英文啊。所以这个可见他是这个跟他丈夫感情很好的啊。从爱丁堡回国了以后，他就接替了这个传道人这个普莱德，成了这个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那他实际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张学良身边当他的幕僚啊。所以后来在29年他刚回国的时候，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开会，这个期间呢张学良就花钱花重金从日本买到了一个情报，这个情报就是后面著名的这个田中奏折啊。这个奏折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他的构想，他的侵华的计划都写在这个奏折里啊。然后这个张学良就把这奏折交给阎宝航，阎宝航呢就去日本把它呢翻译成英文以后呢，就到处给这个欧美这些国家的代表发，当时就是震惊世界，因为大家当时就不知道说这个日本有这么大野心啊，所以这是他第一次从事这个情报工作。然后等他回来以后呢，通过这个人的介绍啊，包括张学良那个时候跟蒋介石关系还可以啊，通过他介绍，这个宋美龄和蒋介石就认识了阎宝航。那时候阎宝航大家看照片，就是他高高大大的啊，而且这个宋美龄好像是比较喜欢这个都是弟兄的，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啊，所以他觉得这阎宝航这阎弟兄很不错，能说会道，是不是、啊、形象都非常好，所以阎宝航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当时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推动这个新生活运动啊，就把他直接任命为这个总会的书记，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所以他就在蒋介石身边开始工作了。而且宋美龄和他家的关系特别好，特别喜欢这一家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宋美龄把自己的小汽车给他们坐，所以阎宝航这些孩子平时都是坐宋美龄的小汽车的，所以他在回忆录里也写，他小的时候坐宋美龄的车去哪玩，然后别人看到他就有的卫士本来在这个林子里撒尿，突然看见这个车来了，赶紧提着裤子跑出来敬礼啊，就讲这些事情啊。那你想他在这个宋美龄身边工作，就变成了这个蒋家的这个红人呐、啊。所以他跟这个国民党高层都是称兄道弟的啊，戴笠啊和他都非常的要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党和人民就觉得时机成熟了啊，之前觉得可能价值不高啊，现在就很有价值了。所以周恩来啊亲自找到他，周总理是非常有魅力的啊，所以很多人一见到周恩来之后就不可描述了啊。所以呢本来是要去救张学良，张学良西安事变被囚禁了，他本来要去救张学良，因为他跟蒋的关系也很好，他去救张学良，而蒋那边就告诉他说他还见到了张学良，他成了这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去以后张学良见的第一个这个自己的人啊，所以那边就说你回去，就说他过几天就可以回西安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就意思就说那他回不回来先不说了啊，但是这个我们要发展你，周恩来亲自到他家动员他参加共产党啊。周恩来作为他的介绍人，他1937年9月份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所以他就是这个秘密党员啊。但是他在外面呢 还是基督徒，还是这个新生活运动的促进总会的书记啊，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而且呢他还得到重用。后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蒋介石国民党要完蛋呢？那肯定是要完蛋，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是部长，他在里面是专门搞战地党政设计的委员，所以他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国民党的高层。而且呢他家当时住在重庆，在重庆村17号。那你想他和宋美龄的关系，成天坐宋美龄的轿车，跟戴笠这个勾肩搭背，不会有人去查他家，所以他家就成了中共南方局的据点。南方局只要开会就去他家开会，他家有个三层小楼啊，所以这个周恩来啊、董必武啊、叶剑英啊是他家的常客，成天在那里。还给他家取个名字，说你叫严家老店，就跟一个客栈一样。苏联呢和德国当时还没有开战，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斯大林呢得到了很多的情报，就是搞得斯大林怀疑说这些情报都是 Sojourners 发出来的啊，来蛊惑这个苏联和德国开战的。他就非常着急，就把这个当时共产党在中国党在莫斯科的这个代表叫来痛骂一顿，说我花钱养着你们，你们给我提供了什么？什么都没给我提供。然后这一听到这个情况不得了，这个中共代表就赶紧给周恩来联系，说斯大林发火了，就想到了，哎，阎宝航，赶紧找阎宝航，说你一定要为莫斯科提供一些情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呢，你归莫斯科直接领导，所以阎宝航呢变成了三重间谍，平时给蒋介石工作，又给这个延安工作，好，现在还要给莫斯科工作，所以这个压力很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经常在这个国民党上层晃啊，看到了这个驻德武官桂永清给蒋介石的密报，准确的说，纳粹德国计划6月20日在这个一周之内的时间要入侵苏联，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然后他还要确认，所以呢他又去参加了德国大使馆的这个舞会，在这个舞会里他就看到了于右任和孙科，孙科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啊，他就跟他们说，哎，这些德国人怎么这么兴奋呢？然后孙科说，你还不知道啊，马上就打苏联了。所以他赶紧就把这个情报送给了斯大林，后来证明他的情报非常的准确，斯大林后来电报毛泽东，感谢毛泽东和中国党给他提供的这个情报。而且斯大林后来又把这个其他的共产党代表都叫来了啊，严重表扬中国党，说你看中国党同志给了我这么好的情报，你们都落后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阎宝航对中共的一个很大的作用。他的子女全部都送去了延安，他的女儿儿子都送去了延安。等到1944年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国民党那里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就包括他们的布防、要塞的地址、他们有什么兵种、武器、谁是他们的翻译、谁是他们将领，这一套资料他都给他拿到了，他也马上直接给延安和莫斯科。所以后来呢，在这个1995年呢，叶利钦通过这个俄罗斯大使罗高寿赋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说这个阎宝航给这个苏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啊，这就是这个阎宝航的这个解放前的这个行为啊。那解放后呢，他其实没有受到重用，给了他一个很高但是比较虚的职，后来他就在政协当常务委员啊，本来让他去外交部，在外交部晃一晃就跑去政协去了，这就等于靠边站了。这个是阎宝航一家的这个。接下来呢，讲到他儿子，这严家的第二代。大家对严明富这个名字熟悉吗？听说过吗？
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啊。对对，他就是7月初去世的啊。他也很不得了，他是阎宝航的儿子，那很小呢就送去哈尔滨去学俄语，所以他的俄语是非常棒的，非常好。后来呢就进入了中央，做毛泽东的俄语秘书、俄语翻译，然后陪同了这个毛泽东呢去莫斯科。但是我们还要讲一下，我漏讲这个阎宝航的太太，他家是全家受洗的，孩子出生也是受洗的。阎宝航的太太呢叫高素桐。阎宝航后来靠边站以后呢，当时在文革期间1967年11月的6日的晚上，突然间家里又闯了几个人，就把他抓走，说他是这个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马上就抓到秦城监狱去。因为北京11月份已经很冷了，他太太呢就要给他披件大衣，抓他的人就说你干什么，他去度假吗？穿什么大衣？哪还有资格穿大衣了？然后在这个撕扯的过程中呢，阎宝航就送出了这个一生最后的一份情报，告诉他太太有事找总理 啊，总理是了解我的，有事去找总理，然后就被抓走了。抓走以后呢，这个他太太就开始找总理，这个总理呢就怎么找都找不到，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叫唐文生，因为他们都是外交部的嘛。唐文生是当时是毛身边的红人呢，所以这家人好不容易找到唐文生，唐文生就找总理就问说这个阎宝航怎么样啊？因为家里没消息，去找这个公安部，公安部说不知道，结果周总理沉默不语，当没听见一样。所以就没有消息啊？为什么总理没消息呢？因为他被抓到秦城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死了，死因不明。后来严家的人去查资料，就说是因为他生病，然后呢看守人员从后面踢了他一脚，结果倒在地上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在他死亡报告上看到江青的批示，这个批示啊，我不知道是江青做的还是这个中央文革做的，听起来很像这个圣经旧约的人物。江青的批示说，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大特务啊，所以不能通知家属，不能留骨灰，不能留遗物。所以这个阎宝航的衣服呢，据说是被卖了，骨灰不知道没有了，家属呢是四五年以后才知道他死了，这就是这个阎宝航的这个结局啊。当时呢，蒋介石其实有一句感慨，就说东北怎么出了这么多叛徒？东北的这个高层，东北军高层基本都叛变了啊。那很讽刺的是，最后中央文革抓他们，用的也是同样一句话。就说连蒋介石都说了，你们都是叛徒啊！连蒋介石都说你们是叛徒，你们能是好人吗？然后就质问阎宝航，你给没给苏联送过情报？那肯定是送过嘛，那你送过，那你当然就是苏联特务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逻辑，这很难去争辩的啊。所以这就是他的结局啊。那他家呢，子女很早都送去延安了，他的大儿子15岁就去延安了，还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啊，结果当然也是被抓起来。他大儿子的这个夫人呢，也是很小就参加革命了，结果被下放，下放到哪儿呢？下放到北京香山去干嘛呢？挖煤。说这北京香山有煤吗？没有煤，但是这个中央文革就说有山就有麦，有麦就有煤，你们去挖。所以到今天，北京香山本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没有泉水，就是被这些这个右派给挖断了。你看天天在那挖煤给挖断了啊！他二哥14岁去延安。学俄文，也是翻译，最后做到外交部翻译处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在长沙批斗会完了以后心绞痛死了。他的二姐也是很小就去延安，不但去延安还学怎么用这个电报发情报，回来帮他父亲发情报啊，最后也都是隔离审查都抓起来了。等他的母亲呢，你想周恩来、叶剑英、什么董必武成天在他家待着打麻将开会，结果他妈找周恩来找不到，自己得了这个肺癌，但是这个瘦死的骆驼反正比马大，最后他们也找到协和医院的专家给他这个看，看完以后呢，就说这个啊，这个周总理也没反应啊，所以不然你这家人也都四散都被抓起来了，你不然去上海吧，他有一个这个女儿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一家基督徒，读他的回忆录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就讲到那一天他们送他母亲离开北京去上海坐火车啊，其实像我说的他们不停的去反应，其实还是有些作用的。政协就是因为他经常反应好多次，就给他200元，当时200元挺多了，就说那你就做一个软卧去上海吧。然后他就说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给他妈洗了头，然后事后这家基督徒非常的后悔，你会觉得出门洗头不吉利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是比较能 relate， 因为我是东北人，我本身是东北人，所以我知道说这个是一种信仰的混杂体啊，就是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又混进了很多这个民间的民俗在里面啊。当时呢，这个北京肿瘤医院还有大夫护士来送他，你看说他的待遇其实还我觉得还可以，他妈妈待遇应该还可以了啊。送他到火车，然后再坐火车。坐火车呢先到南京。他就特别想念他的这个二女儿在南京，二女儿呢本来是要来车站看他的，反正他书里是说他二女儿的丈夫不让他来，要把他锁起来了啊，所以他妈妈也很伤心。最后呢也是这个协和医院帮忙，他住到了这个长宁医院，肺癌晚期啊，在长宁医院。后来又遇到了骗子，你看当那个时候也有骗子啊，就骗子就跟他讲说，哎，我认识这个监狱的人，我见到阎宝航了，你给我钱，给我衣服，给我东西，我能送去。他们就一直给这个人东西，给他钱，给了700-800块钱，到最后呢发现好像应该是被骗了啊，所以这个不了了之了，当时也是有这么一段经历。然后最后呢他在临死马上要死的时候，他妈妈想到了说还是要给总理写一封信，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他原文记载在这里，很短，他就说，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恒和明富是无辜的。我们一会儿讲到他儿子，他儿子也被抓起来了，那他这个就是一种抗议了，就说我丈夫和我儿子我觉得是无辜的啊，被你们抓起来了，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以后呢，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也被关押，工资都冻结了，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恒，就是阎宝航啊，在重庆变卖衣服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子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和后事解决了啊，这是他的信。这老太太其实就是一种抗议了，那干革命，革命革命干到最后不就是报销嘛，对吧？你得把我这个东西给报销了，我不报销我干什么革命啊，对吧？所以那个赵本山说，别扯没有用的了啊，把这个火车票报了啊。所以这个老太太最后就是，那你看总理是很厉害的，总理就是总理，永远都迟到，绝不会缺席。这封信你说他在北京找总理托人找不到，这个信他就没办法，就贴个普通邮票就寄出去了，哎，总理居然收到了，马上做批复，可以报销，可以，还肯定了，说这个老太太不错的，很不错的。然后呢全家就哎呀，永远感恩戴德，纪念总理的恩情，报销了这个医疗费和丧葬费用啊。就是这个两口子的遭遇，基督徒为我们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这两口子是这个遭遇啊。那后来呢，这个因为他爸爸没有骨灰嘛，不知道哪去了，就把他妈妈的骨灰一部分放到他爸爸骨灰盒里，就葬在一起了啊。后来是因为这个批判别的人，这个中央文革说要造反派，就说找这个阎宝航去确认，这个时候才告诉阎宝航早就死了。另外一个专案组的人，就有人认识他家，偷偷的告诉他家说，你家老爷子已经去世了，所以都已经过了三四年了才知道。那就在这个他的回忆录里写说，就这样阎家大院就被瓦解了，瓦解了就是被一锅端了啊，没有被端在这个国民党手里，被这个周总理毛主席给一锅端了，阎家大院就没了啊。所以讲到这个阎明富呢，他是67年被抓起来，他陪毛主席去过莫斯科，是毛主席的首席的这个俄文翻译啊。当时呢苏联有个翻译叫顾达寿，顾达寿这个名还是毛泽东起的，这个人是苏联人，他后来写了回忆录就讲得很清楚，他的回忆录也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因为他这个名字本身是在这个中苏蜜月期非常非常好的时候见到毛泽东给苏联代表翻译，毛泽东说，哎，看你这个样子高高大大的啊，我给你起个中文名，你叫顾达寿，达寿啊，因为你长得很高大，有阴阳怪气的说，那顾达寿学中文的嘛，就说我是一个外交人员呢，我怎么能去当达寿呢，完，周恩来说，哎，那你叫顾达寿，到达的达，长寿的寿啊，所以这是御赐的顾达寿这个名。他就回忆说，当时米高扬啊，在中国，这个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所以他说俄语是有口音的。这个顾达寿呢，听不懂这个米高扬说话，所以他翻译就很困难。他就说，这个米高扬同志，你这个我有点听不懂，口音太重。米高扬就很生气，就问他说，你是鞑靼人吗？啊，就是你是蒙古人，听不懂我说话。然后顾达寿就说，报告米高扬同志，我是鞑靼人，没办法，我就听不懂，就可能是东北人去翻译湖南人说话，就听不懂，没办法。这个时候阎明富在这个哈尔滨受训，接触过很多俄国人，所以他能听得懂亚美尼亚话。他说我来，所以他一个人干两个人活，一般我们看到翻译就是两个翻译嘛，一边一个，他就等于是一个人翻译两头。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结束以后拍着他说，这个小阎非常好，为什么好呢？小阎不怕洋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毛主席的思想还是在今天还是闪耀着光辉啊，就是说不怕洋人啊，非常棒，这个俄语说的比俄国人都好啊。就是这样也没有用，文革时候被抓起来关了7年半呢，单独关押7年半，关押的期间就一直在这个监狱里说俄文，自己说俄文，其实也是一种情报了，就是告诉这个中央的同志，我这业务没有放下，我还在苦练业务啊。秦城的人就说，这人疯了，去做电击治疗吧，给他做电击治疗，然后给他大量的安眠药，身体就搞垮了。当时就说他给苏联人传递情报，给他冠一个名，这个名非常好，说他是祖传的特务，祖传的特务，说你爸是特务，你那不是特务吗？说他给苏联大使馆送材料，送这个秘密资料，是给杨尚昆工作的，因为当时说打倒杨家将，也打倒杨尚昆。说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这个苏联和中国交恶以后啊，苏联领导人给中国人领导人写的信件是不允许给中方的，都是当场当你的面宣读。所以呢，他们工作人员走个后门说，你能不能把信呢给我放下？ 我呢翻译准确的翻译一份中文的，我再给你送回去。那当时就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就说你送什么了？你送的不是机密文件吗？送给苏联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把电台给苏联人的传递情报电台放在了他爸爸家里啊，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一直审问他说你电台为什么放你爸家？后来才知道说他家电话早就被监听了，监听到说他爸爸给打电话说我们家收音机坏了，你把你的收音机放我那用两天，他就把收音机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这个就成为罪证了。后来这个专案组审查的时候，啪把记录翻出来，说我们这都有电话记录啊，你爸说收音机坏了，让你送过去，这能是收音机吗？其实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啊，这两件事情啊，给他关了7年半，7年半以后出来还在继续审查他。后来严明富这都写得很清楚，因为他当时整这个汪东兴汪主任的时候，请他回去中办做报告，其实主要整他的就是汪东兴，他就做了这份报告。但是他最后结尾他也很有意思，他在他回忆录里也写得很有意思，就他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又开始做一件事情，好久好多年没做了，大家猜猜是什么？他又开始祷告，在秦城监狱祷告。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他30来岁，秦城监狱吃的太差了，他吃不饱。然后他一想，这个毛主席这个神已经不要他了，他以前还有个神，那我就再去祷告吧。说，哎，一祷告真的有用。怎么有用呢？来了一个这个管他这片的是个女狱警，这个女狱警呢对他还很好，每次盛饭的时候就都给他加点菜，他就赶紧继续祷告。说求神千万别让这个女狱警调离这片，希望她一直管我。但是她这个回忆录写的也很，我就说很错乱。你说她祷告，然后吃得饱了，然后她就说这个女狱警简直和活菩萨一样，所以她这个信仰是很混乱的，我觉得啊。后来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讲到最后，他讲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敬爱的毛主席，是他老人家在1975年3月底下令3天之内要释放所有一专办经手的全部审查对象，我才得以出狱的。毛主席说，这些工作人员我还是很熟悉的，我们就被放出来了啊！我要特别感谢敬爱的周总理啊，他老人家在重病中还想到我，听说中办要把我送去江西武器干校改造，老人家只是说像严明富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北京，并重新安排为党工作的机会。他就讲说，我们中办系统多少老同志受到当时中办主要负责人的压迫致死，那就讲王主任了啊。和他们相比，我个人的这些经历，他今天家破人亡啊，算得了什么呢？啊，这也是对我一次深刻的政治考验和锻炼。然后他在这个回录里讲说，这个会开完了，王主任还架子很大，当时中办负责人，那就是汪主任了，他不好意思提啊，派秘书来找到我，要代表他向我道歉。说汪主任跟他道歉，还要秘书去代表道歉啊。我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要吸取经验，这些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多次同这位负责人见面啊，汪主任啊，握手问候，热烈交谈，对这位毛主席的忠诚的护卫者，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老前辈，我始终十分尊敬啊，这是他的总结啊。那文革过去了，他平反了以后呢，这胡乔木就调他去编这个大百科全书。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一本啊，那个时候80年代末啊，中国大百科全书，他是这个副主编。后来这个彭真出来了，杨尚昆也出来了，那都是他的小弟嘛，就觉得是这个小弟啊，说在秦城中也没说过假话，赶紧给安排。他是一个翻译啊，一安排就安排成这个统战部部长，马上又升成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下就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年纪很轻，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当时啊，然后就到了这个89年呢，那天的上午，邓小平点名说让小严陪我去见戈尔巴乔夫，他了解整个中苏交往的历史，所以他上午陪邓小平去见了戈尔巴乔夫，下午呢作为统战部部长下午去广场。然后这个统战部的人回忆就说，他去广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今天就要做中国的纳吉，这句话是很犯忌讳的，如果他不是红二代的话那是要进监狱的，所以他就去了。广场上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所以他是和学生对话的第一位高级官员，作为统战部部长，他也要求电视直播，和这些民运的这些头头们关系很好，这些人觉得他非常的这个同情他们，也呢有了信心，就知道说这个啊高层不是铁板一块， 后来去了几次广场就呼吁说结束绝食，甚至呢自己 offer 说我来做人质，你不相信的话我做人质，你们从广场上撤下去，把我带到北大去，我做你们的人质，政府肯定会和你们这个对话的，肯定不会秋后算账的啊。那后来当然就这个啊，再次被打倒了，一路到底。到了91年的时候呢，江对这些红色贵族是非常友善的，就是从江开始说一家出一个，至少是正部级啊。所以到他那儿呢，可能老人也有老人替他说话，他就很奇特的从这个副国级降到了副部级，就给他安排去民政部当副部长。他在民政部当副部长的时候呢，分管残疾人，所以他就开始拼命的做慈善。当时外国很多的香港啊、台湾啊，包括这个外国很多这个慈善组织想在中国做慈善，但是政府不允许，所以他用他的这个身份呢，就开始开放这个慈善这个市场，让这个有基督教背景的，还有这个慈济，台湾的慈济就是佛教背景的，都来做慈善。人说也是做了不少好事情吧，比如说建了这个小儿麻痹的疫苗工厂在云南，还有这个水灾啊、希望小学啊这些他都有参与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态，说他呢见不得穷人啊，一去下面视察见不得穷人，到哪就把兜里钱都掏出来。后来这个张学良的这个侄女啊，回来跟他女儿讲说，我可不能跟他出去了啊，每次跟他出去，他见到穷人就哭，然后就把兜里钱都掏出来。因为他掏我们也得掏，掏一掏掏一掏，那谁也受不了，所以就是去做善事的。后来呢，他女儿这个叫严兰啊，这是第三代了，严家第三代。严兰就应该就不是基督徒了，严明富还受过洗，小时候啊，还知道在秦城还能祷告啊，严兰应该就不是了啊。但是你看他第三代呢，北外毕业啊，在北大上研究生，80年代的时候就去日内瓦大学读书，80年代末就成了法国的律师，在法国当律师。成了这个法国律师事务所的，97年就成了合伙人，现在在华尔街一家银行大中华区总裁，还是中国国际经贸的仲裁员，又是招商银行的董事，所以你看这个党和人民还是有所补偿的啊，你这样受吃了苦，实际上还是给一些实惠的啊。但是他有一点很有趣，所以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他很难反对这个体制。你看他记录他最惨的时候，文革那个从秦城放出来了，一放出来呢，中办就给他补发了一大笔工资，很多钱，所以他马上就给女儿买手风琴送给他女儿，这是女儿记录的啊。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医生后来在国外出了一本回录，我不知道大家都读没读过，就李志绥医生啊。当时骂这个李医生骂的最狠的就是一个是汪东兴，一个就是严明富，说你怎么能背叛毛主席呢，痛骂这个李医生啊。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也都明白，这是一个啊基督徒家族，从这个抗战时期一直到如今，这三代人大概是这样。